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4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礼仪处公布了教宗方济各1月至2月的礼仪活动。教宗将于元月31日至2月5日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教宗方济各本周三在保罗六世大厅主持公开接见活动中，停留在人民圣母像前祈祷，那是深受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信友虔诚敬礼的人民圣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前来梵蒂冈觐见教宗方济各。格罗西总干事表示，教宗对核威胁的发生是不可或缺的。教宗接见在梵蒂冈周围维持治安的意大利警员，教宗对他们为朝圣者服务精神和热情表示赞赏。意大利可持续发展基金会颁发奖项给教宗方济各。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礼仪处元月12日公布了教宗方济各今年1月至2月的礼仪活动。元月22日，天主圣言主日，教宗将于当天上午9点30分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在1月25日圣保禄宗徒规划日，教宗将于当天下午5点30分在罗马城外的圣保禄大殿主持第56届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闭幕晚祷礼仪活动。教宗将于元月31日至2月5日对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进行睦邻访问。1月31日至2月3日他将访问刚果。2月3日教宗离开刚果首都金沙萨，前往南苏丹首都朱巴访问。教宗方济各元月11日在保罗六世大厅主持公开接见活动时提到，在大厅内供放的一幅圣母保耶稣圣婴像。教宗当天再次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呼吁，邀请众人在圣母像前为这个国家及和平祈祷。根据传说，1470年在基罗维奇村，也就是现今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斯洛尼姆地区的一个村庄，出现了一幅圣母像。在那个村庄周围有一片树林，一个水泉就在附近。几个牧羊人看见在一棵梨树的树枝中有光在闪耀，那是一幅圣母抱圣子耶稣圣婴像，尺寸非常小，仅有43×56毫米。牧羊人立即取走这幅圣像，并交给了树林的主人白俄罗斯贵族索尔坦，但他并没有重视这件事，遂把圣像收藏在家中。圣像的故事在索尔坦的怀疑和随后的德尔赋诗中延续着。这位贵族起先不相信，在圣像失踪有奇迹般再次出现后，他信服了。他于是决定先修建一座小圣堂，后来又盖了一座木质大教堂。然而一个世纪后，该教堂在一场火灾中被摧毁， 圣像则完好无损，被一群在烧毁的教堂附近玩耍的孩子们找到。这幅圣像就在一位坐在一块石头上的美丽妇人的手中。后来苏尔坦的侄子在此地修建了一所新教堂，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那里增加了一座隐修院，许多人在这幅圣像前祈祷，他们见证了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奇迹。后来这幅圣像被复制，其中的一幅保存在罗马，在圣塞尔吉和圣博古斯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的主教座堂内。在圣像的画面中，圣母温柔的面容靠近了圣子耶稣圣婴的面容，彼此交换眼神。这幅圣像也深受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的敬爱和敬礼，透过圣母玛利亚，他们团结在同一个爱内。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月12日上午前来梵蒂冈觐见了教宗方济各，并且也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进行了会谈。随后格罗西在接受梵蒂冈媒体的采访中强调，需要为国际危机找到多边解决方案，避免核升级。他特别提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宣布将很快再次前往乌克兰。教宗方济各多次提到当今人类面临的核威胁的严重性，格罗西对此表示，我拜会教宗方济各，因为他的声音，他在这艰难时期对这些威胁发出的讯息，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变得很紧迫，他的工作不仅是针对乌克兰问题，还有伊朗和朝鲜。此时确保乌克兰核设施的安全显然极为紧迫，是必须面对的。谈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他此时的努力是促使莫斯科和基辅达成政治协议，确保在核电站周围有一个核保护及安全地带。他说，这项谈判并不容易，所涉入的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应让国际社会明白，对这两个敌对国家的军事力量而言，那是个军事行动密集的地区。显然核事故的后果不仅限于两个交战国中的一个，而且会波及更大的地理区域，也许是整个欧洲。教宗方济各几天前接见驻圣座外交使节团时，对伊朗核协议的僵局表达了担忧，这个问题会有松动的可能性吗？格罗西对教宗的担忧表示认同，他说，原子能机构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放弃，有两条平行的道路，总体协议及所谓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以及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的双边谈判，我们未能取得进展。与此同时，伊朗在铀浓缩的进程中正取得进展，更先进的离心机得以发展和建造，这确实令人担忧，因为这自然是走向核扩散的行程，而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扩散。教宗方济各元月12日接见了在梵蒂冈周围维持治安的意大利警卫人员，他说，也可通过具体举动，即使是微小的举动，和做好自己的工作，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和平的工匠。意大利警员负责圣伯多禄广场及其四周的公共秩序，以及教宗在罗马和意大利睦邻访问期间的秩序。教宗指出，这项服务可以是天主对你们每天遇到的弟兄姊妹的关怀的标记，他们期待你们的善意和接待的举动。今天 多么需要在认真履行自己职责为公益服务时，以行动而非花言巧语来为和平努力的人。教宗对警员以忘我和牺牲的精神进行的服务表示真诚的感谢。他说，我非常钦佩你们在信众和朝圣者聚集时展开的工作，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为的是见教宗，参观博德洛宗徒的墓葬，并在他的继任者的墓前祈祷。另外，教宗对意大利警卫人员的慷慨努力及专注和专业的服务精神表示赞赏。他说，身为意大利国家的工作人员，在履行你们的任务时，这服务也体现了意大利和圣座之间存在的良好关系。教宗鼓励在场的人说，在你们履行交托给你们的职务时，要坚持那些激励你们的生活和行为的理念和决心。他祝愿道，尽管你们的工作常常伴随着牺牲和危险，但始终要被帮助他人和团体的渴望所鼓舞。最后，教宗建议意大利警员在口袋里放一本小小的福音书，在一天中好能随时拿出来阅读。意大利首都罗马市政府1月12日下午宣布，意大利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在罗马市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颁发奖项给教宗方济各，赞赏教宗作为和平的伟大使者，从不止息地寻求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爱。教宗获悉这个消息后欣然表示接受。意大利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负责人里卡多·马里尼向梵蒂冈新闻网解释说，我们无法选择一个更能体现我们奖项精神的杰出人物，我们有机会向教宗方济各颁奖，并看到他接受我们的奖项，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与鼓励。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于2022年12月31日上午9点多蒙主恩召，教宗方济各在12月31日傍晚5点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带领信众诵念天主之母节第一晚祷，并咏唱谢主曲。教宗方济各也在讲道中怀着感伤和感激之情，感谢天主为教会和世界赐下了本笃十六世，并为他所完成的一切善 特别是为他的信德与祈祷见证，尤其是在近几年隐退生活中的种种，而向天主献上感恩。教宗方济各在讲道中以谦恭为主题，强调他不仅是基督徒的美德，也是公民的品德，能够让世界变得更有爱。已故教宗本笃十六世作为公认的权威神学家，他留下了研究和寻求信仰基本真理的丰富遗产，这是放在荣休教宗棺木中简述这位教宗生平的公证书上最后一句话。这份公证书于荣休教宗的遗体安放在棺木内之前，由教宗礼仪处礼仪长拉维利蒙席宣读，其中概述了荣休教宗牧职期间做出的贡献。公证书写道，本笃十六世是第256任教宗，于2005年4月19日当选。他于1927年4月16日在德国帕绍教区的马克尔特镇出生。他的父母亲出身低微，但是若瑟拉金格有良好的基督信仰和文化培育。拉金格少年时经历了纳粹政权，看到天主教会在德国受到的仇视，同时发现了基督信仰的真和美。1946年至1951年，他先后在弗拉辛和慕尼黑攻读哲学和神学，并于1951年6月29日进铎。一年后在弗拉辛哲学与神学高等学院任教，随后又在伯恩、明斯特、蒂宾根以及雷根斯堡从事教学工作。1962年作为佛林斯枢机的助手出席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并成为专家。1977年3月25日保禄六世任命他为慕尼黑和弗拉辛教区总主教，5月28日接受主教祝圣。他主教牧职的座右铭是真理的合作人。1977年6月27日他由保禄六世教宗擢升为枢机。1981年11月16日若望保禄二世任命他为圣座教义部部长。隔年2月15日他辞去慕尼黑和弗拉辛总教区的牧职。2002年11月30日拉钦格枢机被选为枢机团团长。2005年4月8日他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了若望保禄二世的丧礼弥撒。同年4月19日拉钦格枢机当选为教宗，取名号本笃十六世。他在当选后首次出现在圣伯多禄大殿中央阳台上时，称自己是上主葡萄园中谦卑的工人。公证书继续写道，本笃十六世牧职期间将天主和信仰作为中心课题，不断寻找主耶稣基督的面容，帮助众人认识基督，尤其出版了总共为三卷的纳扎勒人耶稣系列著作。他具有广博高深的圣经和神学知识，以非凡的能力对信理和灵修以及教会生活和当代文化的重大议题做了综合阐述。本笃十六世推动与圣公会、犹太教徒及其他信仰的代表进行对话，并取得成果。他也恢复了与圣庇护十世团体的司铎们的接触。 2013年2月11日，在枢机会议结束时，这位教宗用拉丁文宣读了以下的决定：我十分清楚，这项职务因其精神本质不仅靠言行来完成，也靠受苦和祈祷。总之，今日世界变化神速，而且因来自为信仰生活极其重要的争端而处在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为圣伯多禄的船掌舵和宣讲福音也需要有充沛的体力和精神。这一经历近几个月来在我身上渐弱，以致我得承认我已无能力升任受委托的牧职。为此，尽管意识到这一举止的严重性，我仍以完全的自由宣布辞去枢机们在2005年4月19日委托给我的罗马主教圣伯多禄继承人的牧职。如此一来，从2013年2月28日20时起，罗马主教的席位，圣伯多禄的宗座将进入空缺期。有关人士该当召集选举教宗的枢机会议，选出新教宗。公证书也指出，本笃十六世2013年2月27日在最后一次主持的公开接见活动中，感谢众人尊重、理解和接纳他隐退的决定。他表示，我将继续以祈祷和省思陪伴教会的旅程，以我至今每天努力奉献于上主和他的新娘的祈祷来陪伴。在冈道尔夫堡下宫短期停留后，荣休教宗在梵蒂冈的教会之母隐修院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奉献于祈祷和默想。公证书也阐明，本笃十六世任期内的殉道思想可概括在三道通谕中，即于2005年12月25日公布的《天主是爱通谕》，还有2007年11月30日公布的《在希望中得救的通谕》，以及于2009年6月29日公布的《在真理中的爱德通谕》。他还为教会写了四道宗座劝谕、多道宗座限令、宗座牧函，以及在公开接见活动中的要理讲授和一些演讲，包括了24次国际使徒之旅中的讲话。面对相对主义和无神主义的日益扩散，2010年，本笃十六世以随时随地传播福音手谕，设立了圣座促进新福传委员会。2013年1月，又将负责要理讲授的工作交给这个委员会。此外，他坚决对抗神职人员侵犯未成年人和脆弱者的罪行，不断号召教会皈依、祈祷、忏悔和净化。我们一起聆听格里果圣咏《圣母赞主曲》 Magnificat anima mea Dominum。
Magnificat anima mea Yeah.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